如此，這般怎樣跟從？怎樣跟從耶穌？有很多人都在個心靈裏面經常覺得有個牧羊人，那我們跟信耶穌的人就好像羊一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覺，就你時看電視報版那些牛仔櫃，他們趕羊是在啲羊後面啊，槍啊，運啊咁樣，即係趕啲羊，趕啲牛啊馬咁樣。但係喺而家仲至係以色列啊，啲猶太人趕羊咧，唔係咁樣趕法噶。個牧羊人咧喺前邊，啲羊咧喺後邊。個牧羊人咧吹下哨子或者吹支笛，咁啲羊就聽到聲音，就聽到牧羊人嘅聲音，喺後邊咧就跟住咁樣去。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玩游戏啊。那我想今天玩一个叫做西门鼠 Simon Says 跟领袖的游戏。你玩不玩得？想不想玩游戏？因为早晚堂啊，早堂好像午堂都玩过，中堂就没玩。那我不知道，我有点担心，即是中堂的人喐唔喐嘅，玩唔玩咁樣啊？點解我咁樣做咧？玩呢個遊戲，因為保羅咧，保羅都講過，即係喺哥林多前書嗰度話，佢話咧，你哋要效法我，好似我效法基督咁樣。好似保羅話咧，請你跟我這樣做，因為我跟從耶穌這樣做。耶穌係個仆人，耶穌係個榜樣。保罗就好似示范一个榜样咁样，叫我哋跟随耶稣。我哋试下玩呢个，请你跟我这样做嘅游戏，好唔好？好简单啊！呢个游戏个规矩咧，就系我讲一句，咁我就做一个动作，咁你就跟我做呢个动作。不过个关键就系，如果我话西门说，就 Simon said， 咁样之后咧，我做呢个动作之后，你就跟住。咁你就啱咗啦。如果我冇讲话西门说，我就话请你跟我这样做，咁你就唔好跟我咁样做，咁你就啱啦。如果你跟咗我咁做咧，你就错啦。清唔清楚啊 ？OK， 西门说，请你跟我这样做，请你跟我这样做啊，对晒吓、啊，请你跟我这样做，有啲人开始错啦啊。西门说：请你跟我这样做，请你跟我这样做。西门说：请你跟我这样做，请你跟我这样做，请你跟我这样做吗？西门说：请你跟我这样做啊！非常好。西门说：请你跟我这样做，请你跟我这样做。请你跟我这样做，咁你唔跟我做，非常好啦。如果有啲人就话，请你跟我这样做，一讲嘅说话，佢讲一啲鼓励、安慰、造就人嘅说话，咁我哋跟住佢咁做咯。但如果佢冇话西门说，佢话请你跟我这样，讲一啲策毁与人。或者责人或者破坏人的说话，那你就不要跟了。如果有些人说请你跟我这样做，他叫你看那些健康的读物熟灵的书籍圣经，那你跟着他那你看咯。如果他叫你跟着他看一些色情暴力的影视或者网站，那你就不要跟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看到新闻，有一个爸爸呢就教两岁的小孩子，咁放在上 YouTube 添。咁我想法官即是定了他有罪呢，不是因为即是他有没有撞到车或者咁。因为很容易呢就请你跟我借人做爸爸啦，咁话挺好玩啊，唔教两岁的小孩子。咁都得啊。如果有啲人好似西门彼得咁样，佢当佢嘅主耶稣俾人捉拿嘅时候，佢就用暴力 以暴易暴，我依家五堂都会讲嘅字。佢就揾把刀斩咗个大祭司嘅仆人只耳仔啊！话请你跟我这样做，用暴力嚟去解决或者帮助耶稣。我唔知今日系大家睇翻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呢、这个西门或者叫彼得嘅点样跟随耶稣？我哋今日做基督徒嘅点样跟随耶稣？如果大家睇翻呢段圣经吓，我哋睇十三、十六节先吓。即系话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嘅境内，就问啲门徒说：人们说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其中的一个。耶稣就问他们，问这些门徒，跟从他的门徒，你们呢？你们说我是谁？这个西门又叫彼得的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回答他说：约拿的儿子，或者约翰的儿子，西门啊，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而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的。耶稣这一度带头啲门徒跟从嚟去到加利利最北嘅海撒利亚腓立比呢个城市。我哋要追溯翻差唔多三年前咧，呢班门徒喺加利利开始跟耶稣嗰度开始嚟讲。因为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出来传道传天国的福音之前是受魔鬼撒旦的试探，撒旦好像对耶稣说：请你跟我这样做，你是神的儿子，但要跟我，我是一个堕落的天使，是仆役，我想做主，我讲一句你跟我做一样，譬如我说你要将石头变为食物，你就跟着我做，我叫你从殿顶跳下来，不会跌落个石头那里的，你跟住做。然后第三次的魔鬼说：请你跟我这样做，你俯伏拜我啦。耶稣如果用一些很通俗的说话，当时怎样对魔鬼说呢？滚开。圣经说：退去吧。当时圣经描述魔鬼当时就暂时离开耶稣。如果大家留意今日我哋头先读呢段圣经二十三节咧，耶稣对彼得就同样讲咁上下说话，佢话撒旦退到我后边去。耶稣胜过咗魔鬼试探之后，就开始传道，开始带领啲门徒，佢就去到加利利湖边去呼召嗰啲成日喺度打鱼嘅西门啊等等啲门徒。耶稣第一次同啲门徒讲，特别对西门讲。请你跟我这样做，耶稣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因为当时西门彼得好像同埋其他门徒就回答耶稣说：我们整夜成晚，由朝到晚，夜晚成晚在劳碌，并没有打着什么鱼，但是依从你耶稣的说话。按照我一个经验的渔夫，我个专业的判断呢，时间地点我都认为不啱的，怎会日光日白去到水深之处呢？是夜晚黑才可以打鱼，但我即管跟你，照你，你是木匠，木匠的儿子，你都是斗木的，你业余的意见我再去打落网打鱼。结果是怎样？大家都知道，很多很多的鱼。西门当时不是喜出望外，他是恐惧战惊，见到很多鱼很丰富，但是他在灵里面他知道，他认罪，他悔改，他求耶稣说：圣洁的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有首歌说：这是什么道理啊？就讲这个彼得的情况。耶稣宽恕接纳，叫这个西门重新做人，成为新造的人，在这里开始给他一个新的名字，西门要改为彼得，这个渔夫要化为一个福音的使者，去得人得鱼。 就是从那里开始，就是马太福音第四章这里开始，耶稣出来在各处传道，在山上讲解八福，在各个家庭中去医病，当然包括西门的岳母。耶稣平静风浪，耶稣赶鬼，用天国的比喻去教导门徒，当然包括指出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错误，好像耶稣说请你不要跟他们这样做。耶稣就行了第一个神迹，喂饱了五千人，门徒一步一步的跟在后面跟从着耶稣，常常跟耶稣在一起，很近很贴身，所以耶稣一举手一投足，耶稣的言行举止，耶稣的口所说的，耶稣的手所做的，甚至耶稣心里面所想的，这班门徒耳闻目染，对耶稣的认识，对耶稣的信靠，对耶稣的信服，一步一步的加增，到到现在第十六章。耶稣要总结一下他在加利利一带第一段阶段公开传道的工作，他要评核一下这班门徒跟从他去到什么阶段，所以耶稣要引发班门徒去表达他们对他的认识的深度和程度去到哪里，所以耶稣就带着门徒，门徒又跟从他退休去到加利利最北的这个地方，凯撒利亚腓立比。这个城当然是一个宗教气氛很浓厚的地方，有些甚至是从古代到到现在的叙利亚人，他们信服巴力假神，是用石做的祭坛去敬拜的。有当地那些希腊人，他们信多神，所有东西都是神，所以很多石洞里面有很多这些神庙去敬拜这些希腊人的神。当然更加有当时罗马凯撒王，因为当时那些罗马人认为凯撒就是神，或者当然他自己认为他自己是神，所以要那些平民百姓去敬拜他，用大理石，用白色的大理石来砌成的这个神庙去敬拜。好像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城里面的异教徒对这班跟随耶稣的门徒去挑战他们，请你跟我这样做，不要只是跟从敬拜一位一个耶稣啊，还有很多选择的，不如好像我们效法我们这样去敬拜多一个，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这么多神为什么只是要跟一个呢？就是此时此地，在此情此景，耶稣查问评核门徒的信德，第十三节，你们听到人们说人子，人主之后他自己耶稣的称呼，自己即人家怎么说我是谁呢？即当时一般的犹太人或者信犹太教的人对耶稣的身份，对耶稣的工作的认识，公众的舆论评价是怎样呢？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分开两部分，小部分的人认为是很负面的，因为耶稣是贪食好酒的，他将水变酒的等等，你们认为耶稣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耶稣和一些罪人和收税，他们当收税人很大的罪的，一起有来往，耶稣是迷惑众人的，耶稣是被鬼附的，甚至用靠鬼王来赶鬼的，是一些很负面的评语。当然这些门徒呢没有跟这些同胞这些犹太人一样这样讲，所以没有回报他们听到这些攻击耶稣的言论，反而回报大部分是正面的评价，因为大部分的犹太人都认为耶稣是谁，公众的舆论认为耶稣可能是施洗约翰复生，或者是以利亚，或者是耶利米，或者先知中其中一位再生。如果要当时的人投票选举疑似特首，疑似区议员，多数人认为耶稣不是一个普通人，不是一个凡人，是一个好人，当然不是一个坏人，多数投票都认为他是那个预言要来的尼赛亚的先锋先知，很少人会投票认为他就是那个尼赛亚本身。我们要留意耶稣不是用什么当时的议会或者政治的本钱，耶稣更加不是要用民意调查来增强自己的自信心，更加不是用公众的舆论认为去衡量自己的公信力，因为 举例啦，譬如喺耶稣行咗五饼二鱼嘅神迹之后，耶稣喂饱咗五千人，五千个系男人啊，呢五千个男人可以当兵嘅。喺当时嚟讲，如果五千个兵已经好大嘅军力噶啦，所以之后以色列人一见到，佢就认为耶稣就系可以，佢哋等咗好耐嗰个拯救者，可以有军粮、有军兵，带领众多嘅兵丁去推翻罗马政府，以色列亡国咗，今时就系可以复国嘅时候。所以圣经话，众人要来强迫他耶稣作王，做皇帝，逼耶稣，好似请你跟我这样做，你要做皇帝，要推翻罗马政府。按住我哋嘅信念，按住我哋喺认为喺政治上、喺军事上要得胜嘅尼赛亚，你释放我哋。我哋等咗好耐噶呢个以马内利。当时耶稣，我唔知道如果你系喺佢咁嘅情况之下，你会唔会顺势随佢哋所愿？呢、这个问题就系边个系主，边个系客，边个系牧羊人，边个系羊，边个跟边个？耶稣坚决拒绝唔做王，佢哋心目中嘅王，唔跟大伙儿嘅想法做法，耶稣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此时唔系辞官归故里啊，此时系要等候神嘅时间，此时唔系要成就人或者多人嘅意思啊，系成就神嘅旨意。所以耶稣喺呢度该撒利亚腓立比。在完结他在加利利传道的时候，在预备要向南去到犹大，准备要上耶路撒冷圣城传道之前，耶稣最关心的是班门徒，他们属灵的成长，他们的深度，对他的认识，他的确信去到什么程度。所以耶稣语重心长，再进一步问，尽心的问这班门徒，第十五节，不是人们啊，不是公众说我是谁，而是你们信众你们说我是谁。不要道听途说，人云亦云，不要执人口水尾，人家说他是尼赛亚，他们说要释放我们离开罗马政府那个。不是一般人客观对耶稣很离身的推测、评价、判断，认为是些门徒跟随他那些，你们主观很埋身很投身的信念，你们确信耶稣是谁，你的认信是什么。彼得就代表着其他门徒第一次公开表达宣称认信，第十六节，快而准，你是基督，又是永生神的儿子。即是说耶稣不是那个要来那个受高者的先锋，那个先知，耶稣就是那个被差派来，那位被高立的尼赛亚，就是基督。耶稣不是好像那些该撒利亚腓立比城里面用石雕做那些神明，这么多神明，因为这些神明本身会打盹的，就会瞌眼瞓的，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人瞌眼瞓，举一举手。这些神是会死的，这些神死了之后然后就活回过来，但是不是永远活着的。耶稣才是真的神，是神的儿子，有其父必有其子，神子就是彰显父神，因为神是活着，是永远活着，耶稣就是表达这位永活的神的神子。跟从耶稣首先就是认信，承认耶稣人子同时是神子，是基督。当然跟随耶稣认信承认耶稣，不单止是舌头言语上一个讲字，更加是生活行动表达出来。所以我们继续看第十七、二十节，是要承载教会，基督的教会。如果十三到十六节我们看到耶稣问了这两重的问题，人们和你们说我是谁，人子是谁，代表其他门徒，这十一个门徒的这个彼得很快而准的认信跟从耶稣，耶稣就是那位基督，就是人子，就是神子。之后呢，十七到二十节，耶稣知道时候到了，现在就是耶稣就进一步揭露双重或者两层的启示。所以耶稣首先的指示说，彼得，今日 今时今日之所以你能够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子，不是由于你彼得很聪明，你的推理或者理性的分析，你想通想透以致发现这个秘密的，又不是由于其他人，即是属血肉的，不是其他人指点迷津，或者其他的师傅或者传授，以致你学到这个奥秘，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子。耶稣称赞彼得是有福，你能够如此确认耶稣在世上的身份和工作，你的恩由是出于父神，我的父，耶稣的天父，是出于这个神自己的启示，一句 review 启开启显露出来，就包括彼得在跟随耶稣的门训的过程里面，在耶稣身上所见所闻所行，耶稣所讲所做的，彼得就能领受了这个福气，这个启示，确认这位同他一起同行同伴差不多三年的这个拉比，这个师傅，就是神的选民，等了很多年被神高立拣选所差派来拯救以色列人的尼赛亚基督。有了这个第一层的启示之后，耶稣进一步向彼得、西门和门徒显露另一层的启示，所以第十八节他们说，我还告诉你，哇，即是第二个，我即耶稣已经承认已经接受了，我就是基督，就是神子，我现在要再启示给你，告诉你，就关于什么呢？就是我的教会。哇，这个我的教会的字在新约圣经是第一次 Ecclesia 讲这个字，在建造教会，开拓这个伟大属灵的工程，在这里开始透露这个天机，这个异象。因为在十八、十九节呢，可能里面的动词下面都是将来式的 future tense， 好像说我要，即是说我将要把我的教会建造，阴间的权柄不能，即是说将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我将要把天国钥匙给你，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也要，在天上也将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在天上也将要释放。第二意思就是说，现在就是开始建立教会的计划将要开展，虽然已经等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从旧约到两约之间，到新约，到现在，要落实这个异象创立教会时候已经到，现在就是了。所以耶稣可以开始建造他的教会，耶稣自己是这个防角石，是教会的根基，当然现在选立了彼得作为第一块的活石，将来还有其他活石一起去建造这个灵宫。如果彼得是第一号的会友，有其他会友一起来建立教会。领受了这个启示，彼得面对这个宏伟属灵的工程，这个异象，他作为第一个，作为代表教会，彼得可以说受宠若惊。彼得的心里面可以想，我何德何能能够洞悉这个天机，这个启示，这个异象，我竟然有份于创立教会这个蓝图里面有份，按我的本相我承受不到，我承载不到。因为从这个开始竟然要了结旧约神的选民以色列民，因为以色列民常常都在这样讲，或者自此说请你跟我这样似，他们很自此很骄傲，以为只是以色列民这个民族才是神所拣选，其他族类其他 族是外邦，是不会被神拣选的，不算是神的子民，是不会蒙怜恤的。但是现在启示开创新约，神的子民，神的选民是扩阔到万民万邦普世的教会。耶稣知道彼得这个时候的需要，天降大任，所以耶稣有两重的应许。第十八节下半节就说，这个教会阴间的权柄将不能胜过他，就是教会，这个是耶稣最终的应许，最彻底的保证。因为将来无论是苦难，无论是内忧外患，无论是人类最大的敌人，这个无懈可击的威胁，这个阴间就是死亡，都不能够战胜 教会，包括耶稣的死，彼得之后的殉道的死，以后教会领袖的死，都不能够拦阻，因为教会将要被确实的建立屹立得到。第二方面，耶稣的应许是十九节，耶稣将要把天国的钥匙，那个 key 的锁匙给彼得，当然现在十八章都说了，是给了其他的使徒，那十一个使徒。在当时来说，主人家将个锁匙的交给一个管家来管理，意思就是授权他，给个权柄他管理，主人家就离开。那这个授权的这个 key person， 这个管家呢，有两方面的。第一就是有关控制这个门户的出入的权柄，即是捆绑释放，阻止一定容许人进入这个天国里面。当然到今天我们更加明白，就是透过传福音给人机会，那些拒绝不接受福音的人，罪就不得到赦免，他们就不能够进入天国。当你传福音，那人就愿意听，愿意信，愿意跟从主，他们罪得赦免，就可以进入天国。另一个授权就是在这个天国在教会门里面的权柄，就是教内信徒我们群体，我们的信仰，我们生活的准则，或者教会纪律等等。就好像最近我们接见一些弟兄姊妹申请水礼转会，同工执事就查问信德，那我们就决定或者引证哪个合适这个时候，或者不合适这个时候接受水礼或者接受转会。经过耶稣多方的教导，耶稣的新教现教，耶稣循循善诱，耶稣好像说请你跟我这样做，一起来建立教会，逐步逐步的启示。所以彼得从他门徒开始能够承认人子是神子，耶稣是基督，又能够承载要建立建设这普世教会的意象。不过当时其他人，一般的犹太人未能够好像他们这样有这个福气，有这个启示，所以耶稣在二十节就说，在这个时候你们不好不可或者无需要这个时候对人说他是基督，因为一般人未预备好，未能够承受。事实上连这般门徒自己的本身都未完全的预备好，要跟随耶稣，要建立耶稣基督的教会，门徒还要预备些什么？21到24节，承担基督的苦难。因为21节那个开始，他说从那时起，很重要的这四个字，从那段时才开始，即是说这段经文之前没有提及，耶稣过往一字都没有讲过，现在才开始才向门徒明说指示讲解，就是耶稣第一次的预告或者预言他自己将要上耶路撒冷去，不是去游旅游去圣地游，去耶路撒冷做什么？作为基督，作为尼赛亚，耶稣说他将要受苦及至受死，当然会复活。跟从耶稣是先认识基督，承认信仰人子神子，又信靠的基督去承载建立教会这个使命，从而要顺服基督，承担十架苦难。当时对耶稣，他认为要尼赛亚，这个旧约的尼赛亚，在心里认为基督的这个竟然要受苦受死的，耶稣和彼得或者和门徒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先看耶稣自己，第21节，耶稣对要承担苦痛的反应，耶稣坚持从北边，即是加利利以北最北的海撒利亚腓立比的城，然后南下一路行，没有回头，向犹太去圣城。耶稣坚定不移的步向上，上山，上石安山，上耶路撒冷，向上。耶稣坚持接受长老、祭司、文士，即是当时的公会，即是最高法院去的审讯，他们是立法、司法、行政合一身的，他们的冤枉诬告合谋一致裁定入罪。 一啲长老系啲民众嘅领袖，啲祭司系宗教嘅领袖，系撒都该人，啲文士系道德嘅领袖，多数系法利赛人，佢哋合谋一齐定耶稣嘅罪，但耶稣坚决嘅接受佢哋。耶稣更加预咗俾呢啲门徒、呢啲跟随者中间会出卖佢，会否认佢，最后佢坚定嘅接受。将要被钉，而且钉在十字架上、木头上受难受死。所以将要面对这样受苦受死，耶稣的态度坚决是21节，他说必须，一定要，必须。但是这个不是消极的，不是说事到如今没办法，要表现出英雄的本色，死就死了，接受死刑。耶稣都不是因为敌不过这个强敌，无能为力，无计可施，又不是因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命数注定。相反，耶稣 是甘心乐意，义不容辞，走上这条十架的道路，因为要去成全旧约好多处的圣经的预言，330处的经文，历世历代旧约预言，同埋要成全父神嘅旨意，佢永恒嘅计划。所以耶稣主动嘅，将要成为受苦嘅仆人。耶稣甘愿作被钉嘅尼赛亚，被挂喺木头上嘅神子。呢啲系完全唔可以摆埋一齐嘅。喺犹太人，喺一般人嚟讲，仆人义仆神嘅仆人点会受苦嘅？尼赛亚呢个君王点会被钉嘅？神子点会挂喺木头上？耶稣基督说必须，但是彼得其他门徒呢，22节他们的反应是怎样？作为跟随耶稣三年差不多，有信仰去接受启示，他们预备好承担苦难没呢？彼得说千万不可，不需要。好像耶稣说必须要，彼得说不需要。好像耶稣说 yes 阿门是的，彼得就说 no 不准，没需要。当时彼得即时的反应是拉住捉住耶稣的手，好像你捉住一个很挚爱的人的手一样，要保护耶稣，要拦阻耶稣走上自寻短见之路，不准他去死，不要白白的送死，请你不要这样做。作为门徒，作为学生，彼得好像比耶稣更有智慧，更加有见地，要劝勉，要教导，要扭转这个耶稣这个夫子，甚至责备他。彼得否定耶稣需要受难，基督怎可以上十架？因为他以为这些事、这些苦难、这些被害、这些受死是跟基督的身份格格不入的，不可以、不应该发生在耶稣身上。所以刚才我们先讲过，彼得先可以用拳头、用暴力斩了那个要捉耶稣的大祭司仆人的耳朵。如果彼得叫我们请你跟我这样做，我估我们不如看看耶稣，耶稣说请你跟我这样做，他的手不是一个拳头，他的手是被钉的手。作为跟随耶稣的门徒，彼得应对了耶稣的身份，是神子，是尊贵，是有权能的尼赛亚，但是彼得认错了耶稣基督的工作。耶稣基督是卑微受苦被杀，才可以救赎世人的救主。彼得刚刚接受异象启示，得胜的保证，权柄开始建立教会，但是竟然不承认，不愿意承担痛苦、失败和死亡。可能彼得在想，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如果夫子要沦落到这样的下场，作为跟随者、作为门徒，他们会有好好的日子过吗？他们自己都要受苦吧。彼得真的很想、很愿意跟从耶稣，但是他不愿意好像耶稣这样受苦，所以他不准基督受苦。好像都是人之常情嘛，都是一片好心，出于好意，但是好心做了坏事，而是一件非常坏的事。所以耶稣在23节才严严的对待、责备彼得。如果22节是彼得责备耶稣， 你不可以去送死的。廿三節是耶稣责备彼得，你不可以被魔鬼迷惑啊。留意耶稣这样严厉的教正教导彼得，耶稣的眼神没有凶恶，他的声音没有愤怒，但他的心很伤很痛很难过。因为耶稣曾经对魔鬼说退去吧，现在耶稣叫彼得退到我后边去吧。耶稣是要挽回，是勉励，是给机会，你要摆放好正你的位置，你要在主的后边再一次重新的跟从，退到我后边，不要在我前边。羊是在牧羊人后边，门徒在耶稣的后边，那个位置才对。彼得刚刚被耶稣称赞为有福，受了天父的启示，成为代言人，成为管家，开始建立教会。但是现在23节竟然被耶稣斥责为魔鬼的使者，成为魔鬼的工具仆役，教会的头块石，这个活石竟然现在成为绊脚石。彼得竟然好像魔鬼那样试探耶稣的时候，用人的方法试图代替烂了耶稣上十字架受苦受死。归根究底，今天你同埋我是不是愿意跟随耶稣，愿意为主，为主的教会效法耶稣舍己受苦牺牲。彼得当然就说，你有永生的道，我们还跟随谁呢？我们现在定愿跟随你。但是耶稣挑战今天你同埋我，若有人要跟从我，一你立定心志要跟从，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即是摆低自己，自我这个自私，这个老我，这个旧我，这个自我中心，这个贪爱世界为世界上的事，违背上帝的事，用背脊来得住上帝，背道而驰，不是面向上帝，不是跟在主的背后，背起十架接受神的旨意，跟从神，不是一时一日，是不断，是每日继续的跟随耶稣。如果我开头同大家玩这个游戏，西门说请你跟我这样做，我想同结束的时候玩这个游戏，这个不是游戏来的，这个是真的基督徒的生活。耶稣说请你跟我这样做，想不想啊？想不想做啊？请耶稣说请你跟我这样做，请你跟我这样做。耶稣不是用其他什么方法，耶稣用一个钉人的手，开放的手，叫我们效法祂，背起十架来跟随祂。你愿意如此跟从耶稣吗？我们一起低头祈祷。